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那么星期五呢是受难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27章45到54节，还有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7节，正好是讲到耶稣受难前的一段情况和耶稣复活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想在开始我们要读这段讲解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会让你害怕的？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会让你害怕的？我有啊，我小时候我特别害怕黑，也害怕死。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啊，大概是4、5岁的时候，我对死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念，因为很小，但是呢我爸爸妈妈都在上班，所以我是给一个保姆带的平常的时候都在保姆家。这个保姆呢后来跟我们家成为好朋友，我都叫这个保姆也叫妈。然后这个保姆呢有孩子，那个孩子呢我也叫他哥。那这有一天呢，这个哥哥就来吓我，他说有一天啊我们都会死啊，你爸妈也会死，我们通通都会死，他就吓我。那我那时候4、5岁呢，我就很害怕，就一直哭一直哭。那这个保姆呢就是说不晓得怎么安慰我哈，就怕我回到家的时候还在哭，所以他就一直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个哥哥是吓你的哈。但是我就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要永远不能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我不要永远看不见我的家人。我想但是很小的一个4岁5岁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头有一个这个害怕，说有一天我会看不到我的爸爸妈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会怕黑，我不晓得你晚上睡觉怕不怕黑啊？我小时候睡觉一定要开一盏小夜灯，要不然我就不敢睡。现在我是刚好相反，我要全黑我才能睡，但是那个小时候呢要开一盏小夜灯我才能够睡。你知道有心理学家他们研究怕黑是很多人小时候有共同的经历啊。那么因为黑暗里头啊让人有一种想象力，想象什么呢？有很多吓人的场景会跑出来。小时候呢特别会怕有一种怪兽在黑暗中突然跑出来了。那么这种恐惧呢让很多孩子很怕独自在黑暗里头，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无法入眠。所以我小时候如果怕黑的时候我就叫我妈妈。那我叫我妈妈的时候呢她就不是很高兴啊，每一次他也要想睡觉嘛哈，我叫他，他就会跑过来，说有什么好怕的啊？后来就装了一个小夜灯，我就比较不怕了哈。我想问大家，那小孩子怕黑的话，大人怕不怕黑？我不晓得各位怕不怕黑啊？我3年前哈有一次去 Kentucky 拜访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带我们去。在 Kentucky 附近呢去参观一个钟乳石洞的那个地穴洞里头。我好像以前分享过一次。但是呢那个地穴洞呢是大概往地底下大概20层楼。所以开始看的时候那个地洞啊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地质产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到很下面大概20几层的时候呢，突然很宽阔的有一好像有一个平原，那平原里有河流所以在地洞底下别有洞天啊。那我们看那个小河流，那站在那个小河的这个旁边那个解说员就说，我现在让各位体会一下在这个洞里头的一些感受他没有预警的就把那个灯关掉。突然他的灯关掉的时候呢我们3个女儿也跟着我们在一起他们就尖叫起来，因为没有预期的那个暗就突然来了。那这种突然去体会这个黑暗虽然只有短短的10秒到20秒钟那是让我对这个全部的黑暗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原来黑暗代表一种格局。原来黑暗代表一种你自己没办法 control， 没办法掌控，一种无力感，一种害怕就在你的心里头。 所以今天的我们这段经文哈，两段，事实上两段，在马太福音27章的45节，他就讲到了一个黑暗。他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五正是什么时候？五正是中午12点钟。深呢？深是下午大概3点啊，所以五正到深处大约有3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遍地都黑暗，那个黑暗是笼罩的所有的大地啊。在那段时间当中，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他大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以利以利是什么意思啊？以沃耶沃语就是希伯来文里头的我的神我的神的意思啊。但是呢，我猜啊，他在叫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可能有加个语助词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所以有个 R 的那个语助词在那里啊，所以Eloi, Eloi, Eloi 就有点像以利亚啊，以利亚啊，这个发声出来有点像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黑暗当中呢，我想如果你站在那个观看的人旁边的话，我不晓得各位会有什么感受，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我们1个多星期前啊，替他鼓掌大唱何善啊，要欢迎进入耶路撒冷那个君王的话，今天他快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在那边大叫 Eloi Eloi 啊，他到底是叫我的神还是叫以利亚，不管他叫谁啦，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有一种被隔绝的感觉，有一种非常无力感的感觉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呢，也感染到其他人的身上。如果你站在那旁边的话，这个黑暗不仅是笼罩在大地，也笼罩在人的心里头，从耶稣的喊叫里头，也笼罩在旁边要听到这些声音的里头。他们在想，是不是上帝离开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上帝把这个大地的这个黑暗啊，代表一种他放弃了，他 give up， 所以呢，黑暗的权势就掌管了一切啊，好像黑暗得胜，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要透过另外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上帝怎么看这个黑暗这件事情啊。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啊，我来为大家读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他是这么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啊。这段经文讲到亚伯拉罕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叫亚伯拉罕，名字还没有改，叫做亚伯兰啊。那么亚伯兰那个时候呢，日头正落，然后他沉沉睡了啊。天黑了，傍晚了，那可能是在旷野，他有一个就是昏昏大睡。为什么昏昏大睡呢？原来啊，你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前面那段经文的话，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立约以后呢，告诉亚伯拉罕，我说我要赐福给你，那么你的名要称为大，你的要给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哈。啊，凡祝福你，我祝福他，祝福给他；凡咒诅你，我也要咒诅他哈。要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哈，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祝福哈。到了那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呢，他又再说一次，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我要赐福给你啊，你要承受我的家业哈，你要承受我给你一切的这个事情。刚刚在十二章里面讲的，但是上帝说完这段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心里很纳闷，纳闷什么事情呢？他说：第一个哈，我现在真的没有孩子啊，我已经70几岁了啊，没有孩子。你说要赐福给我的后裔，我后裔是在哪里啊？他不知道，现在都还连看见都没看见啊。你要赐福给土地，那个土地在哪里也没看见啊。那么 神呢就叫亚伯拉罕说，别着急，不要着急，你去取了一些动物来啊。哪些动物呢？15章的第9节啊，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啊，然后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然后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以后，把他们这个动物呢剖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开啊，只是鸟没有剖开啊。那么这个你想想看啊，有三只大的动物啊，一只是三年的母牛，不是小牛啊，三年已经长大了啊，那么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啊，这个牛啊是蛮大的啊，一只牛剖开两半，然后呢再紧接着一只这个母山羊，再一只公绵羊啊，然后还有其他这些斑鸠雏鸽啊，摆开来大概可以从我们这个门啊，如果你把它一路摆开，可能摆到那边去啊，分开来的话。这个大家有没有杀过牛？没有啊。你有没有杀过鸡？我小时候杀过鸡啊，我知道你杀过鸡没有啊？我的这个小时候在这个农村乡下长大哈，我的那个祖母啊，每次杀鸡的时候找我帮忙啊，然后那个杀鸡怎么杀呢？就是要把这个鸡抓，第一个要抓鸡就不容易了啊，抓鸡要费一般功夫，然后把它抓住，然后抓住以后把那个翅膀，把它绑在后面哈，把它这个打个地方交叉一下，让那个鸡没办法动。然后呢要稍微把它脖子那个地方稍微割一下，让那个血慢慢流光了以后呢，然后泡到那个热水，然后把那个鸡的羽毛都拔光。这过程不是很愉快的过程。我虽然小时候做了这个，听我这个奶奶的话去把这个过程做了，但是就是不是很愉快的过程。我想没有人会很愉快了啊。那你想想看，亚伯拉罕要杀这三只动物的话啊，每一只对半剖开哦，我不晓得他有哪来的力气啊。这个现代人这个屠宰业有很多的机器啊，各式各样的帮忙啊。以前的人这个要杀牛啊，杀羊啊，我想他们有办法了啊。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今天他是照着上帝的话说，你把对半剖开哈，他要怎么做啊？做完以后他一定是非常的疲倦，所以他疲倦到一个地步就昏昏大睡了啊。昏昏大睡里头啊，他突然有一个大黑暗落到他身上。这大黑暗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个所谓的大黑暗呢？哦，原来这是一个动物剖开成两半，是一个古代啊中东地区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签约的一个仪式。这个签约仪式通常是一个王跟另外一个王要签约啊，大王跟小王签约。大王和小王签约的时候呢，是大王叫小王去预备这个动物，叫小王呢把这个动物剖开。这剖开呢不是像我说的啊，像杀鸡啊，把那个血流光了啊，把那个肉切得干干净，像你去 market basket 啊买的那个牛肉啊摆开来，不是这样子。他要让他切开的时候呢鲜血淋漓，然后呢为什么要鲜血淋漓？叫那个小王从这个动物的中间走过去，走过去，你为什么要走过去啊？大王就在那边看小王走过去，小王今天你跟我签了这个约啊，如果你签了这个约的话啊，你遵行这个约的话我赐福给你，可是如果你没有遵行这个约的时候呢，你的下场跟这个动物一样鲜血淋漓，你今天体会一下这个。但是这里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5章他经历的这个大黑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他自己走过去，所以他很害怕吗？是这样吗？不是。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15章的话，你发现原来啊，在创世纪第15章的第17节有讲到他看到什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原来经过的人啊，不是亚伯拉罕，经过的是谁？是上帝。上帝啊，透过那个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啊，亚伯拉罕是睡着的，可是在他在梦中看见了上帝自己从那个里头经过啊，所以这个经过里头啊，他突然惊觉到一件事情，原来那个黑暗笼罩的时候呢，有上帝自己在那个地方去承受那个约的约定。那这样的一个害怕到了亚伯罕的心里，他看见，可是看见了以后呢，十八节哈，有一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八节哈，他就说到哈，十八节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以赐福给赐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哈。那么亚伯兰不用自己走过去，神自己走过去了。那么这跟我们福音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马太福音，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遍地都黑暗，在那一刻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黑暗，这个黑暗好像神好像离弃了耶稣，但事实上不是，原来要守这个约的人是上帝，上帝亲自要走过那个黑暗。这位神本来他不用替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我们看见了上帝要信守这个承诺，他要献上羔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献上的羔羊，他自己成为那被剖开的那个羊，然后他自己走过去，在那个黑暗当中，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走过去，在那个黑暗当中，不是那个站在旁边喊着何塞纳要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人走过去，那是神自己走过去。所以问到说神会不会离弃耶稣呢？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对主耶稣说，他要受洗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神没有不喜欢耶稣，可是为着要实现跟人类的一个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跟亚伯拉罕那个约定，跟我们后面要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这些约定，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去了去做这件事情，遍地的黑暗。那所以这个黑暗的背后，是不是刚刚问到大家，是不是神离弃了我？不是。可是这为什么一定要有黑暗？为什么一定要有黑暗？如果这位神他有办法的话，其实可以不要有黑暗，他可以让那个时候这个大地遍地都是光明的，为什么要他要这么做啊？常在想神为什么要使这个黑暗临到啊？然后他自己去，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原来在那个黑暗的背后啊，或是在大黑暗的同一个时间，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说，在黑暗里他仍然站在那里，在黑暗里他仍然在保护我们，在黑暗里他没有离开，然后在那个经历那个被黑暗之后呢，他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他看见他的信实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我想这个是神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福音书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耶稣复活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头，妇女们还有他的门徒，事实上经过了受难日那个下午的一个黑暗之后啊，他们心里头是充满了许许多的怀疑，就像我们今天还是有时候会怀疑神一样，这个怀疑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想要去坟墓的前面去看。七日的头一日，天快要亮的时候，那么 在福音书马太福音28章当中，他讲到有两个妇女，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在另外福音书中，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就是称为雅各的母亲，那个玛利亚。事实上还有其他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妇女叫萨罗米，没有写在这里，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复活的主，事实上你四卷福音书都应该看，马太、马可、约翰、路加，你都应该看。那么他们写的角度有点不一样，好像有四个记者在写。那么有人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说今天来聚会他就看到只看到刘牧师跟谢长老。那么另外一个人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看到说他也看到李长老，也看到这个 Amy， 但他写的这个角度就有点不一样，不是代表说他写了这个马太福音只有看到两个人，抹大拉玛利亚和另外玛利亚，其他人通通不见了。事实上呢，在他们之前还有另外两个门徒跑过来想要看这个坟墓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彼得和约翰。后来他们谁先跑到谁先后跑到，你知道吗？年轻的是谁？约翰先跑到了，后来呢彼得才跑第二名。可是进去了以后呢，谁先进去？彼得进去。后来但是他们看到坟墓是这个是空的，然后他们就走了。事实上没有看到抹大拉玛利亚和这个身为这个雅各的母亲的这个玛利亚，他们这一段圣经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已经先走了，只是看到空的坟墓他们就跑掉了。那这段圣经里头他有看到这两位玛利亚，他看到了说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然后呢第四节讲到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和死人一样。那么天使就对妇女说不要害怕。各位啊，到底谁比较害怕？是看守的人比较害怕，还是妇女比较害怕？这个第四节里头没有讲到害怕这两个字啊，第五节有讲到害怕。第四节比较害怕还是第五节比较害怕？第四节比较害怕。为什么？是第四节这两个人看守人通常不是一个，不会派一个人去看守，看守的时候至少是两个人。那么这个看守的人是谁？是罗马的兵丁啊。罗马兵丁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派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小朋友，所以坐在那里啊，然后那个天使出来的时候他突然非常害怕就跑掉了，不是。罗马的兵丁你把它想成现在啊，不晓得做什么比喻比较好，应该你想那个我们打那个美式足球那个 football player 那种身材的人啊，然后呢孔有力平均200磅以上身高1.9米差不多这么高的穿着盔甲带着兵器但是他们怎么样？看到了这个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的他们突然之间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这个比害怕还更害怕可能福音书的作者写的这个，就是说他大概只能这样写了我们中文传神一点的话就是屁滚尿流，吓得屁滚尿流，就吓死人一样。这看守的人都这么害怕，但是天使看到这个妇女，知道妇女也害怕，就告诉她说不要怕。那么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什么天使说不要害怕？为什么神要透过天使跟这两位妇女说不要害怕？原来这个天使要告诉这两位妇女说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当然其他福音书有说到这两个妇女还进去了，进去又遇到耶稣。那你可以参考其他的这个福音书，神自己也跟他讲了这两个妇女讲了。后来呢这两个妇女就出去为耶稣做见证其实这个信息非常重要，神 已经复活，而且他的复活对于当时的这妇女也好，对当时的门徒也好，或者是说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也好，这个信息有多重要呢？原来这个不要害怕的信息哈，是使我们可以像启示录21:4讲到哈，上帝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或痛苦，往事以往的事都已经过了，因为有复活，所以我们对死亡不用再害怕，因为有复活，我们的生命里头可以不要有恐惧。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中的福音中的福音，我们不用再害怕，我们不用再恐惧，我们不用面对死亡或面对黑暗的时候我们在恐惧了，因为正如那个天使跟妇女所说的，你们不要害怕，耶稣不在这里，耶稣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你们要预备了。但是那个罗马兵丁吓得浑身发抖，像死人一样，这是世上的人，世上的人不管你长得多孔武有力，不管你是地位多么崇高，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信息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跟你无关，这个信息跟你无关的话，你面对死亡或甚至只是看到天使，你就非常的惊惶害怕哈。那么又惊讶又恐惧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哈，事实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很多人都会有经历哈。我想最真实的就是面对真正死亡的时候，真正死亡的时候，你若不管你拥有多少豪宅，不管拥有多少的学历，不管拥有多少的公司，不管拥有了多少的家人，事实上那一刻最真实，那一刻要死之前最真实。那过去的上个星期我们有两位弟兄，老弟兄离开我们，叶佑林伯伯他80岁啊，那么欧波波，欧波波他99岁，两位都是上个星期过世的。那么上星期过世，一位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位在星期五的凌晨。刚好这两位要过世之前呢，我都有机会去为他们祷告。其实人要过世之前啊，心里都会有一些害怕。可是呢，我分享一下这两位老伯伯他们过世之前，事实上有一些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呢？欧伯伯，大家都知道欧伯伯99岁了啊。那么我去看他的时候是他过世前的2天，他还可以跟我讲话。跟我讲一些怎么样，你好吗，好不好啊，什么这一类的话哈，然后还跟我说他手表没有了哈，他可能要有一个很心爱的手表哈，我其实我也搞不懂哈，他是说 watch 哈，哎呀，他要用英文讲哈，他有时候中文有时候英文哈，他说 I don't have watch anymore 哈，他要用英文跟我讲哈，然后讲完以后就说你关心这个手表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来太久了，你赶快回去，跟我这样，我跟他陪他做完祷告，读一段那个诗篇给他听，他充满了笑容，我说我们两个照一张相好不好，他说很好，然后我们就两个照一张相，非常，我想说或许他还有好几天吧，应该不是快要走了。那更早以前那个欧波波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就是关心其他人，问东问西的，教会好不好，你忙不忙碌啊，然后他总是想要告诉别人一些这个关心别人的一些事情。我记得他还跟我说他写好了这个一个主日学的教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97岁了吧，他跟我讲，哎，那个时候我还没爱慕，他说中传道，我写好了主日学教案，我跟你一起教， 97岁了，我跟你一起交，你不用准备了，我跟你说我教案都写好了，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交。他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教案，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教案在哪里了哈，我去问那个欧建亮哈，欧建亮说他知道哈，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教案哈，他到死之前哈都一直关心人，一直想服侍人，我从他眼中没有看到任何的恐惧。我为他祷告以后，我们两个是笑眯眯的，然后他请我早点离开。我讲到叶波波，另外一位波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就是有一点昏迷了啊。但是呢，有人说昏迷的时候可以听见人跟他讲话哈。我跟那个叶波波吴燕阿姨哈，我们就两个人在一起为他祷告哈。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想要问叶波波哈，我说叶波，你有真的有听见吗？啊，如果你听见的话，我现在为你刚刚为你读经，现在为你祷告哈，如果你听见的话哈，你眼睛眨一眨这样子啊。他前面二十分钟都没有眨眼睛哈，我跟他祷告完的时候，我再问他这一句哈，他眼睛就眨了几下哈，所以我知道说他有听见哈，他有平安哈。那我想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哈。一个面对黑暗哈，如果我们面对黑暗是一种害怕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生活，我们也没办法来服侍神，也没办法见证。害怕的心不能让我们可以去为神服侍，也不能为主做见证，更不能有办法每天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你心中有害怕，如果你心中有害怕的话，你就不可能去邀朋友来参加好消息布道会。为什么？你会怕说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啊，万一他拒绝我怎么办啊？万一他觉得我是一个太 religious 的人怎么办？你如果心中害怕的话，你就不敢在同事面前泄愤祷告。万一他觉得我是基督徒，以后不跟我做朋友怎么办？万一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心中有害怕的话，你就不敢见证主，你就不敢正常的生活。那我相信神不要我们害怕哈，这个是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去告诉人哈。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这两位哈，他们听到了这个大好的福音，他们赶快跑去先跟门徒讲，然后再跟其他人做见证哈。我想这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哈。首先要我们不要害怕，也其次要我们能够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去传给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6-17节，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原来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领受了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心中还有害怕，我们却不敢去跟别人讲，也不想赶快去哈。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哈。但是若是甘心去做就有赏赐哈。你就算不甘心哈，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领受福音的人不是只是白白的领受哈。当然这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可是见证神的事情哈，神要我们不要害怕，并且要我们赶快去告诉其他的人。在黑暗当中神是真实的同在，在黑暗当中神没有离开，在黑暗当中神是要让我们去经历平安。没有黑暗我们不知道光明，唯有先经历了黑暗你才知道光明是什么。那我也想到主耶稣在这段圣经当中，他也展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那位跟我们立约的主，就像他跟亚伯罕立约一样，他也是一位守约的主。他立了约，他守这个约，这个约是他自己去成就的这个约。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如果各位对圣经很清楚的话，在第四章耶稣他曾经经历了魔鬼的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呢是魔鬼带他到一个最高的山，从旷野带他到 最高的山，然后在那个高山上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告诉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他说你看吧，这个地上所有的万国的荣华富贵，你现在只要拜我，那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在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事情，刚好跟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是一个对照相反的事情。主耶稣他不是透过第四章讲到的撒旦给他一个很好的 offer， 如果你今天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做另外一件事情，他顺服了上帝，他知道他是那位立约的神，他也是那位守约的神，他自己要透过上十字架来成就这件事情。他得着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是透过向撒旦敬拜，是透过了圣父神，经历了十字架上的痛苦，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他带领了我们，他自己击败了死亡的权势。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黑暗权势你如今何在？因为他的圣父，他不是走捷径去拜撒旦，因为在第四章当中，如果耶稣就拜了，那么他当时就立刻得着这万国的荣耀，但是那是短暂。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他可以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他走了另外一条路，上十字架的道路，他遵循了神的旨意，他击败了死亡，也击败了黑暗的权柄。今天凡信耶稣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确据，我们知道这位跟我们立约的主，他透过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击败了死亡，他也褪去了黑暗的权势，他所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以后跟着他做的人都可以在这事情上有份，我们可以不用再畏惧死亡，我们也不用再害怕黑暗。我常想到为什么那个石头打开，那个在马太福音第28章他当中说到石头就滚开了，这个石头滚开是主的使者做的。其实耶稣如果要从坟墓出来根本就不需要石头滚开，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耶稣是已经复活，他有个荣耀身体，荣耀身体的那个身体，他可以不用开门，他就穿过门就可以出去了。同样那个大的石头挡在那里，事实上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把那个石头滚开，他自己就可以出来了。可是那个石头呢，滚开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站在外面的人他可以进去。如果我们今天是站在这个石头外面，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去经历上帝。如果我们今天，我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如果今天这个复活的信息你没办法去告诉别人说这个复活信息是如何大好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对你来讲不是真实最大好的信息。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不能跟别人做见证的话，那么这个信息也不是对你的见证。如果这位复活的主你是站在门外站在那个洞穴外面的话，你事实上没有亲身去经历它。这个石头滚开是让我们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经历，看见了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而这个经历 必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经历上帝的道，也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那个大黑暗当中，他看见了，虽然有大金黄，但是那个金黄是上帝亲自走过那个黑暗，你经历了那个黑暗，但是在那个黑暗当中看见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亲自的去实践了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你今天相信了耶稣，你要经历上帝，这个经历不是站在洞穴外面，这个经历是进到那个坟墓里头，你看见了主的复活，而且这个主的复活帮助你不要再害怕，帮助你赶快去告诉别人，帮助你坚定的相信神，这位守约的神、立约的神，他可以成就在你身上他要成就的事情。我来到波士顿已经9年了，这是我第二次来的美国。9年前我要离开我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有太多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的朋友劝我，他说你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你把工作辞掉以后谁要听你的话，你留着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要找朋友吃饭，人家都会卖你一个面子。可是你辞掉工作以后You are nobody， 没有人会，你去约别人人家还要想一想要不要见你。你想想看，这个劝说就我身上有两种朋友，一种朋友就是跟我讲说你要有信心去做，另外一种朋友他们也是很爱我，就说尽量不要这么做。到底哪一种对？我经过了9年以后，我知道原来上帝引领我做全时间的服事，其实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但立了约，而且他在那个经过了这一段很多的时候是一种困难、难过、黑暗当中，他站在那里，他没有离开，他从来没有离开，但是他也让我亲自去体会到有很多的困难，因为困难今天无法一一细数。我就觉得我真的这个我出来的时候是40岁，我现在50岁了。那个40岁的时候，我重新离开那个学校，在坐在书桌前能够坐4-5个小时，我很难想象。我已经都在外头工作很久了，再去背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好像背不起来。再能够坐在那里，我这个屁股坐不住。然后再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有点跟那个20多岁有点显老了。但是神是信实的，他让我一次又一次完成，一次又一次完成。我到要写那个论文的时候，博士班论文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困难，就是说要挤出一页来就很困难。我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所以我现在很知道那个，我看到孙川我就尽量不要再问他你这个论文写的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写过，我写的时候就是说很困难，但是我知道我每次在写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旁边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说，你就今天写一页就可以了，我会帮你完成。原来这位神他在黑暗当中他就从来没有离开。我一天一页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后来就慢慢这个快200页的论文就写完了。我不是我聪明才智，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其实我知道这位神他因为他是守约的神，他是立约的神，他是成就一切服事的神。你若站在门口，你永远没办法去经历这位神。你若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你经历他，经历他，虽然会经历那黑暗，但是他是带我们冲破那黑暗的神，他还要让我们在冲破黑暗当中再去经历他的平安，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经历我们不再受死亡权柄的辖制，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位主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谢谢主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
我们本来应该我们要自己上去，但是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经历了你复活的大能，我们借着你的救恩得以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你得着了万国和万国荣耀的权柄，这权柄乃是永恒的国度。主，在那国度当中，主，我们都要经历你自己。主啊，我们要在那里与你一同得胜掌权，并且经历那永恒的生命。谢谢主，愿你将那复活的大能今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继续的经历你自己，也让我们这些人不是站在旁边观看的人，乃是可以亲身经历你复活大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